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江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大家好，我是陆家。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讲述了天使报喜讯的美好故事。这个实在是一个无可比拟、美妙又壮丽的故事。说到天使加百列去拿撒勒，这个天上来的使者带给地上一个大喜的信息。使徒保罗曾经写信给提摩太说，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记载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但愿我们也能以相同的心情和精神来研读这个故事。上帝的救恩计划在世界历史上的布局已经就绪了，现在是实现的时候了。加拉太书四章十节说，既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可见主耶稣的降生和时候满足是有关系的。耶稣必须降生在2000年前的那个时候，再晚一个世纪都不行。因为在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毁灭了耶路撒冷，烧毁了圣殿以及存在圣殿当中的家谱。我们的主如果在这个时候降生，就必有办法来证实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也就无法应验圣经上的预言了。按照旧约的预言，耶稣必须为童贞女所生，记载在以赛亚书7章14节。因此嘛，当日期满足的时候，上帝就拣选玛利亚这个谦卑顺服而且爱主的女子做耶稣在世上的母亲。玛利亚这个名字是高举的意思，上帝高举玛利亚做主耶稣的母亲，这个是玛利亚料想不到的。玛利亚是蒙恩得救的人的预表，上帝高举我们有罪人的地位而成为上帝的儿女。当时的巴勒斯坦地方分为三个省，第一个南部的犹太，第二个中部的撒玛利亚，第三北部的加利利。拿撒勒为北边加利利省的一个小镇，耶稣的养父和母亲玛利亚都住在这里。约瑟是大卫王储的后裔，是属于犹大支派。原来借着大卫王的家乡贝利恒城，耶稣在贝利恒出生，在拿撒勒长大。拿撒勒离耶路撒冷相当远，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生活和敬拜的中心，自古以来就是上帝拣选作为的做工的场所，是大君王之城。大家可以看撒迦利亚书14章17节，圣殿是这座城的中心，是上帝的居所，是上帝向他的子民显现和他的子民交往的地方。而加利利这个地方呢，很多个世纪以来都充满着外邦人，而且他的境内有许多拜偶像的庙宇，所以犹太人提到他的时候都带着一种鄙视的口气。大家可以看约翰福音1章46节。说来也奇怪啊，当天使带着大喜的信息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地点是在加利利而不是在犹太，是拿撒勒而不是耶路撒冷，是玛利亚的家而不是圣殿，这个是为什么呢？答案就在天使对玛利亚说的话里面。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这句话看起来 好像是暗示玛利亚将要得罪一个极高的职位，就是作为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母亲。但是在这个实际上是描述着的品格，蒙大恩的女子，我为你的安，这句话就勾勒出玛利亚的画像了。得住在拿撒勒，四面是败坏的光景，得在各种各样的不洁和邪恶当中，但是仍然持守着恩慈的性格，并且上帝与他同在。我们看见这一位王储的子孙，血管一手淌着大卫血液的女子，离弃一切不洁净的事物，活在活等的列祖的神相交的光景当中。自己这经文启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实，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神总是有等的子民，神总是拣选一些得能够洁净的人，并且借助这些人来推动他的工作。天使和玛利亚讲话的时候，他把这一切的事都放在他的心上，在第二十九节说的仿佛思想，可见这是一个静静的深思主的事情的人。因此加百列这个天使来到人所蔑视的小城，像一个和上帝有交通的女子显现，神在那点就找着能够顺服的自己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世界并不比当时的环境好到哪点，物欲横流，偶像林立，如果不小心行住的人就会被这个世界牵引诱惑。可神愿你和我都能做一个像玛利亚一样仿佛思想主话语的人，因为仿佛思想就是各主做工的机会，让我们得着引导，并且成为顺服的自己的人。这个是跟随耶稣领袖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你更愿意立志做过这种人呢？愿上帝祝福你。
主耶稣说，烦劳苦大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娇，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抓住神要你所做的一切事。许多伟人成功的秘诀在于抓心致志。西汉时期，陈平是开国重臣，一名名将，年少时家境贫寒，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官要门庭，不思生产，闭门读书。他不拜嫂子接纳，为了消弭兄嫂之间的矛盾，面对一再的羞辱，他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百般加力啊，终于有天他忍无可忍，离家出走，想浪迹天涯。最后呢，被哥哥追回来，他又不计前嫌，组织了兄长休嫂子 在大地传为被人们传颂的故事。终有一老者慕名前来，产品免费收他为徒，并对其授课。学成之后，成为辅佐刘邦的人物，成就了一番霸业。万斯通闭门苦读，清朝初期有位著名的学者、史学家，名叫万斯通，他参与了编撰我国重要的史书《二十四史》。但万斯通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娃娃。万斯通由于过于贪玩，在宾客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宾客们的批评。万斯通一时恼怒之下，削翻了宾客们的桌子，之后呢，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通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了启发，便开始用功的读书。转眼一年过去了，万斯通在书屋里读了很多的书，父亲就原谅了儿子，而万斯通也同时明白作为父亲的用心良苦。万斯通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呢成为了一位通晓历史、通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名士的编修工作。他伯父潜心学画。他伯父是明朝的一位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啊，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然的才华。他伯父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呢更加的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术很快，深受老师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啊，这一次是一下谦虚的他伯父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有次他们在一起吃饭后，沈周让他伯父去打开窗户，他伯父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然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他伯父非常的惭愧，从此潜心学画。主耶稣基督也曾经教导彼得专心的跟从他。摆好你的圣经，我们来一起读一处经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请留意主耶稣基督对彼得说话时的语气，他是带着一点责备的口吻对彼得说这句话呢。与你何干，就是相当于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彼得，你为何注意那些跟你没得关系的事呢？你现在关心的事不是这个。那个时候啊，本来主耶稣基督跟彼得两个人是在海边漫步，主要将更多职责交付给他，吩咐他牧养小羊的情景。彼得回头看见约翰也跟在后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人将来如何？主回答说：“与你何干？”主的意思是要彼得全心全意地跟从他，不要去操心去查问约翰的将来如何。主自有对约翰的带领，彼得需要抓住的是自己如何来专心跟从主，不必理会约翰将来要怎样。主的回答也告诉我们，主对每一个人服侍他的人来说都有不同的带领，我们不必过于操心别人，还是要先做好自己的本分。当我们的眼目从主的身上挪开的话，我们会见到很多的人与事，叫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疑问，比如说对别人的将来产生好奇心， 对事情的发生产生了怀疑，对一些事情啊产生了不满的情绪等等，这往往会造成我们抓离自己应该抓住的事，最重要的事，而去关注次要的和无关紧要的事。比如说，有些人对于主耶稣基督再来很是感兴趣，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启示录以及大以理书，要弄清楚主是什么时候来，现在是不是在大灾难中，幕后的大战争是在哪些国家间爆发嘞，战场又在哪些地方等等。有些人呢为这些话题买很多的书，听很多的讲座，但是就是没有好好的关注自己灵修读经。即使有读经，也是为了关于以上的课题，于是灵敏没有长进，只是增加了一些方面的知识。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知道有关何时主再来，末世的大战争会在哪些国家爆发等。请留意，当主耶稣的门徒在主升天前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主耶稣透露了答案。耶稣对门徒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呢，大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记得在使徒行传一章七到八节，请留意，这是非常重要呢。每当门徒谈及预言末世的事时，耶稣立刻将话题转移到传福音，他要门徒抓住于在世的使命。试问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做好神托付给我们的工？我们有没有在地上有限的年日里好好完成主给我们的使命呢？有没有为主再来做好预备？主再来，我们拿什么向他交战呢？即使知道何时何地又何预兆，又有什么益处呢？关键是主耶稣强调，主再来的详情不用你们费心，你们要关心的是主给你们的使命，专心去完成它，以至于我们能够安然见主面。在圣经马太福音24章、25章、26章、3章中都讲到了同一个主题，末世主必再来。主耶稣用了三个比喻，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主提醒门徒以及今天的我们要警醒，要预备。他让我们做呢，我们有没有去做？该做呢，我们有没有认真抓住努力尽办法的去做了？如果没有做好我们自己的办法，做啥要我们该做呢？没有任何预备，这样追求主再来的知识是否是有意义或者是有价值的呢？有三种人面对主再来，一种是很害怕主来，为哪样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世的年日没有好好做善要他做的事，以至于无法向主交战而害怕。一种呢是把焦点盯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物上，甚至呢开始研究末世何时何地会发生那样，然后主提醒与你何干，意思就是与你无关的人和事你再多关注对你是没得益处呢，因为焦点错了，全局也就错了。第三种呢是很期待主再来，因为他在时不多的日子然然战战抓住做好善要他做呢，主要他该做呢他已经尽办法然然做了。如同主所爱的门徒约翰在启示录的最后一卷书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0章20节。 猪比快来，有哈这山非常的清楚山要他走哪呀，他活在猪的爱里面，并且让咱做猪要他走呢，该走呢他走了。听众朋友，求猪安待我们，我们会是哪一种人呢？干活快，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何时再来是没得人知道呢，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主耶稣自己在世时也说不知道，主说与你何干。烦心是很容易呢，因为魔鬼宁可要你做任何的事，也不要你与人分享福音。主呢回答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各自的独特的计划，我们不必操心别人，我们要做的是抓住主要我们所做的做预备，不要谨记耶稣的话。耶稣说，手扶着犁下好看呢，不配进神的国，记载在路加福音9:62。另外一方面，主又提醒我们要跟随他，主不想彼得去烦心关注其他人跟他们的关系呢，主要求彼得跟随他，这岂不是主当初扶着彼得时所说的话吗？如果我们细心看这一段经文，就会发现他与主起初扶着彼得时所做呢极其的相似，都是在加利利海边，都是与打鱼有关，并且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却没有打着任何鱼。当他们顺服照着主所吩咐的去下网，他们就打到了很多的鱼，甚至多到冲破了渔网。在这里主再次的用同样的情景，是偶然的吗？还是主有更深的含义呢？更何况主在这里对彼得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与扶着他时所说的一样啊，来跟从我吧，这绝对不是偶然呢。为何主对彼得说这些话呢？因为主认识彼得，也要将极重要的托付交给他。当初主扶着彼得的时候，彼得跟随了主一次，后来又离开了，第二次接受主的扶着，跟随了又离开了，到了第三次主行神迹使他打到了满网的鱼，彼得才真心的跟从主。三这个字对于彼得来说是特别有意义呢，在这里主也是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于这些总是三心二意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啊，不要把心思放在外面的事情人物上，要将精神力量放到主对自己的扶着上，专心跟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会像彼得一样，因为各样的原因，为了其他的事，已经忘记了主当初对你的扶着呢？主对你说，与你何干，来跟从我吧。你听到主对你说话了吗？对于那些跟从过主的人来说，有时会因为看到教会其他的人的行为而后退的肢体，你们又是否像彼得那样将眼目从基督的身上已经挪开了，故此呢会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而忘记了当时主对你说，与你何干，来跟从我吧。听众朋友，让我们放下与我们被主扶着无关的一切，为神基督一生专心跟随主。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压上的芦苇踏步这段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总是站在我身边。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总是站在我身边。上的路为他不折断，啊啊啊，江残的灯火他不催眠。江残的灯火他